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的晨祷，我们要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经文一开始的第一节就让我们看到，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耶稣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这两节经文让我们看到，当门徒所思想的是谁将成为天国里最大的，主耶稣却要他们思想怎样才能进天国。因为如果连进天国的条件都不符合，哪里还谈得上在天国里谁大谁小呢？所以今天我们可能很会敬拜，可能我们很会传福音，也可能我们有很多不一样的恩赐，但是从主耶稣对门徒的回答，我们也应该思想一下，我们有走在通往天国的道路吗？我们有活出得以进入天国的生命吗？不然最终一切都是枉然。今天让我们在这章经文里，从主耶稣教导门徒回转进天国的训诲里，从中学习活出得以进天国的生命。所以我把今天的分享题目定为得进天国的生命。首先，主耶稣告诉门徒，要进入天国就要第一大点，回转谦卑像小孩，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孩子的托儿所毕业典礼的时候，之前毕业典礼之前，一大班孩子就很开心的在彩排，当时我的女儿就被安排演一只蝴蝶或者一只蜜蜂，我忘记了。所以过后彩排之后，我便随口的问了她一句：“你没有得演公主，会不开心吗？”我的女儿却笑着回答我说：“不会，我很 happy 有得参加。”这句话一直留在我的心里，因为它提醒我何谓小孩子的样式。原来我们大人很常会下意识的去比较，去增进。因此，我们从经文看到，门徒才会议论谁比较大，才会去问耶稣在天国里谁最大。因此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我们在世界打滚越久，就越多失去了小孩子的样式。所以主耶稣要我们回转到小孩的谦卑。小孩的谦卑就是来自单纯倚靠的心态。主耶稣就是要我们恢复像小孩子那样单纯的信心。就像我的孩子和我们夫妇出去逛街的时候，其实他们不需要带钱，他们要买东西的时候，只要看着我们指着那个东西说 Daddy Mommy 我想要那个就行了。我们虽然不是很富有，但是有需要的东西我们一定会为他们购买，而且每一次都会安全的把他们带回家。我们生活在这世上，其实也不需要有千万的财产，因为我们都有一位慈爱的天父。我们可以把所需要的单纯的带到他面前来仰望他，天父必然不会让我们挨饿缺乏。当然我们不可以懒惰不做工，只是当我们年龄越大的时候，变得越理性化，就越来越无法单纯的信靠神，甚至根本不把自己的需要带到神面前，因为觉得那只是小孩子所做的事，所以都是依靠我们自己。这就是 孩子和大人的不同。孩子可以单纯的信靠，大人却多数先靠自己。这也是天国和世界的不同标准。其实在天父的国度里，我们又何必争论谁为大呢？因为天父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有从他而来的满足就足够了。更何况我们如果与基督紧紧的连接，我们在天国里就要做最大的，因为基督是在天国里最大的。好，接下来耶稣教导门徒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不可轻看小子们。从第五到第十四节，主耶稣其实就是来拯救失丧的人的，所以主必定是不会看清任何人的，更不会因为忽略或无知而绊倒人。所以我们也要效法主耶稣，随时愿意服侍人。所以这里有三样事情主耶稣要我们去对待小子们的。第一，就是接待小孩子，在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样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当我们能够谦卑像小孩，才能够去服侍别人，特别是服侍像小孩的，就是代表没有地位、没有身份的，属于弱势的群体。而且接待他的意思也包括去欢迎、去关心，而且乐意接纳。如果当我们高看自己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做接待的功夫的，特别是像接待那些没地位、没财富的人。但是接待小孩子的就是接待主，这是命令，也是主要赐福给我们的应许。所以由服侍小孩子，主耶稣就继续的把他的教导引到不可轻看，而要重视所有的小子。所以接下来他教导门徒，也教导我们避免绊倒人。从第五到第十节，其实绊倒人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故意的绊倒，而另外一个是因为疏忽而绊倒。经文让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就是因为一些事的无知，或是一些事情的考虑的不够周详，或者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漠视，而使人绊倒。无论哪一个方面，都可算是没有尽责任，而无论哪一种绊倒，都是有祸了。经文告诉我们，所以圣经教导我们，无知或无意犯的罪，同样都是罪。所以在经文里，主耶稣警告我们要对付这件事。若是手、脚或眼睛使我们绊跌，我们就必须认真地对付这些绊倒的原因，所有绊倒的事都必须除去，否则我们就无法进入永生的天国。好，接下来他就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尽心地找迷羊。从第十到第十四节，主耶稣教导我们不可绊倒人之外，更要我们谦卑地看重别人，就算是一个小子也要小心，不可轻看，不要轻看地位低的人。如果我们眼目看高不看低，我们就是看不起别人。原来在天国里的每一个小子，他的天使常常与天父在一起。我们若不轻看任何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就会愿意去寻回失丧的人。就像主在这个比喻中所说的，一个人如果有100只羊，有一只走迷了， 他都会去把它找回来。100只羊少了一只，这对于今天做生意的或做雇工的来说，少就少了吧，我还有99只呢。可是对于做牧人的、做父亲的、做天父的，那就不一样了，连一只都不能少，因为每一只羊神都在乎，每一只羊天父都不愿意失散。我就是神所拯救的其中一个迷失的小子，曾经是被人轻看的，但是神却差派了他谦卑的牧人，不怕麻烦，不怕有失身份，翻山越岭进到了监狱里面找回我这只迷羊。我相信许多的弟兄姐妹，你们都是被那些愿意付代价的亲友寻找回来的迷羊。所以现在轮到我们谦卑自己，遵从神的心意，不轻看任何一个小子，把我们身边迷失的亲友一个一个的带回神国。接下来主耶稣教导门徒，要能够进入到天国，就要饶恕70个7次，从15节到35节。从15节到20节里，这段经文是在处理教会弟兄姐妹之间有冲突、有伤害或者犯罪的时候非常重要的原则。15节是说到个人的寻找，就是个人去挽回犯罪的弟兄。16节呢，是说到2-3个人的寻找，就是2-3个人去挽回犯罪的弟兄。17节是说团契集体的寻找，就是大家集体的去挽回犯罪的弟兄。大家设想一下，如果有人得罪了你，你私底下跟他沟通，其实大多数都可以得到解决。若是要找2-3个人帮你，在这过程里，我们自己的理智也会开始分析而清醒过来，心里圣灵也会感动我们说，诶，主耶稣不是要我们学习饶恕吗？所以主应该不是要我们去找2-3个打手一起去争论，而是要在我们和2-3个人分享的时候，很可能就会看见我们自己的盲点，而主动的放弃，不再去争执了。若是我们自己还是不肯饶恕，对方也不肯认错，我们就交由教会来处理。当教会处理对方也不理会的时候，就要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我们来看主怎样看待外邦人和税吏呢？岂不是无尽的包容和接纳吗？我们都曾经是外邦人，主岂不是一再的原谅我们的过犯，直到我们明白主的救恩吗？所以主耶稣教导彼得饶恕人70个7次的意义，就是要我们不断的去饶恕。其实饶恕是一个过程，我们很难说一说饶恕马上就去兑现，因为伤痛会不断的回来，有时愤怒也会不时的升起。因此我们要知道饶恕是一个决定，当我们决定去饶恕那个人70个7次之后，其实会使我们的愤怒渐渐的平息，渐渐的成为过去，而不再捆绑我们，让我们走向一个自由的人生。所以其实很常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往往第一个感觉就是不公平，因为有时我们的名声会被破坏，我们的利益也会受到亏损，甚至会面对被人排挤等等。但是当我们回想主耶稣所处的社会里，对他又何曾公平呢？是的， 当我们深受其害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难接受。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就是现实。有一个父亲，他每天晚上在三个孩子临睡前都会给他们一块饼干吃。有一晚，当父亲打开饼干盒的里面的时候，里面只剩下一块饼干。三个孩子就等着父亲把饼干分成三个小块，但是父亲却把一整块的饼干给了最小的孩子。其他的两个孩子就对父亲说：“爸爸，你不公平。”父亲就对他们说：“孩子，我现在是要你们开始明白，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公平，不然你们将来会常常受伤。神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因此我们里面有神的好公义、好公正的性情，但是因为在罪性的辖制之中，我们要求的公义都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比如说，我们得罪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哦，不小心。”但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他是故意伤害我们。”又比如说，我们说话伤害到别人，那就是我们很坦白，我们是爱之深，责之切。但是别人的言语稍有不谨慎，伤害到我们，那就是阴险恶毒，杀人不见血。而我们的过犯都是可以饶恕的，都应该被谅解的。只有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都应该被判死刑，罪该万死。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主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教导我们为何非要饶恕不可。主耶稣说，天国就好像一个王和仆人算账，有个人欠了1000万银子，不断地求王宽容，王就动了慈心，免了他的债。这人出去之后，碰到一个欠了他10两银子的朋友，不肯饶过他，就把他下在监里。王知道之后大怒，也把他交给掌刑了。神饶恕了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若不肯饶恕人，神也不会放过我们。所以今天我们要先认自己的罪，并且凭着爱心饶恕得罪我们的人。今天神如此的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教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彼此饶恕。所以当我们继续这样做的时候，神就会更爱我们，以致如果我们有一些的过错的时候，神也会用恩典来遮盖我们。好，我总结我的分享。主耶稣在这章经文里亲自教导他的门徒要回转谦卑，像小孩子才得以进入到天国，也让我们知道不是靠我们的身份地位和名望，总要谦卑服侍人，主动不使人绊倒，要我们尽心的去寻找失丧的羊，这样就是走在天国的道路上。因为天父不但饶恕了我们，而且他看我们为至宝，所以也同样的，他看任何一个人为至宝。所以今天我们要凭着爱心饶恕帮助还在罪中的弟兄姐妹，把这一切都交给主来带领，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我们的神同工，活出谦卑的生命，最终得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得到生命的冠冕。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我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牧师。
嗨，弟兄姐妹早安，感谢主让我们继续在早晨的时间可以来思想神的话，也谢谢同工 IP Daniel 的分享。那今天马太福音第十八章，我在这里再做一些的回应跟补充，特别今天提到有关天父爸爸天父的这个角色，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特别当这里在第十八章，我们看从第十节下来第十二节那边说到一百只羊走失了迷失了一只的这一个形容的里头，我们看到来到第十四节，你们看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那这里我们看到天父的心是怎样的心，他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我们很常会觉得说天父会不会偏心呢？为什么他好像爱我比爱别人多呢？为什么你爱好像这个人特别蒙恩宠，而另外一个人又不是这样子呢？我们常会有一个感觉，我们的父会不会是偏心？其实这里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耶稣亲自地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意思说他不是顾念那99只都 OK 的，都好好的在羊圈里的，反而当哪一只迷失了，他会特别去顾念那一只。所以换一句话说，天父的心其实是很公平的。我们人很常会有一种偏见，认为说好像我比较偏爱这个不爱那个，其实事实上为父的心是很公平的。那人之所以会产生不公平的一个感觉，有时候也会跟彼此的回应有关的。那比如说一个做父亲的，他有十个孩子，那他十个孩子他会不会特别偏爱某一个呢？有可能很常我们说最小那个最疼爱，那因为就是晚年的时候所生的嘛，而且是看到那个最小的嘛，通常是这样嘛，有大有小，小的那个更弱的我们就会有特别的去照顾嘛，因为他比别人小。可是相对之下，别人都看在眼里，哇，好像爸爸很偏心，为什么特别疼那个小的。那再加上如果大家都长大了，那有时候是看谁更贴父母的心，当谁更贴心的时候，很自然那个互动也会更多。就像耶稣十二个门徒，你说耶稣偏心吗？好像也可以说耶稣偏心。为什么他每一次只带彼得雅各约翰？为什么他特别带这三个呢？那也因为这三个比众门徒还来得更贴心，更加的紧紧的跟随，更加的想要从主那里得到更多。当然那他你就会觉得他就更贴你了。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就像你在公司里头，你下属里头有很多员工，但是如果有哪一个员工特别贴你的心，特别是明白你的需要或者明白你的动机用意，他就特别能够做你期待他做的，那你会特别喜欢这个员工。那其实你说这是偏见吗？不是的，这就是一个为父的心。所以天父爸爸的心他不放弃，一个都不放弃。可是今天这张经文如果你继续看下去的时候，下面又有另外一节的经文一直来到最后的时候，就是有关那个欠债，然后被赦免了，然后他就抓住别人而不愿意去饶恕的时候，在这一件事情上来到最后，我们看最后一节35节，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所以这里又给我们看到天父爸爸的心是怎样的心呢？是不放过。前面说爸爸的心是不放弃，这里我们看到爸爸的心是不放过。那这是一个公义的爸爸，这是一个公平的爸爸，因为他知道每一个人都有软弱，都有过错，所以当你是怎么样过错，可是天父饶恕了你，那天父要我们学到这样的一个功课，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也亏欠你了，但是他也向你求饶恕了，然后你愿意饶恕他吗？这里就看到当你不愿意饶恕的时候，其实天父就看到你这个做法是不对的，然后他就会 为了要管教你，为了要让你学到这个功课，所以他也会让你体会到你不饶恕人，你也会不蒙饶恕的这样的一个功课。所以今天在经文当中，我想天父总是美好的，总是让我们去体会去学习，他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学会一个更深的更真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好吧，我们接下来就透过这首诗歌《天父》，让我们来敬拜，也来思想，愿天父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显出他的作为。我们透过这首诗歌来敬拜，哈利路亚！谢谢，谢谢我们的父神，谢谢你对我们的爱。
全心全意，全力抛向你。 洗净过去，脱去满意，拥我在怀里，我是你的孩子，全然回转
天父，谢谢你的爱，天父，谢谢你那永恒不改变的爱。主啊，你的爱从始至终都没有改变，然你的爱却不是溺爱，你的爱里头有一种坚持，你的爱里面你没有放弃，因为你爱我们，所以你没有放弃，你愿意每一个走迷的、流失的都要重新的回到你的羊圈里头，一个你都不给他流失。主啊，然而当我们的生命里头有一些要不得的一些的罪，我们里头的仇恨，我们里头的不愿意饶恕，我们里头的不愿意去赦免，那些向我们求饶恕或者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然而你的公义却显出，你不会放过。天父，你的心就是让我们更深的明白，你既是充满了爱，你不放弃，可是你也是绝对的公义，你不放过，你要我们的生命回转，要我们更像你。天父，谢谢你，愿你就保守我们，让我们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们领受你的真理，超越我们的知识，而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经历，愿你回应，愿你转变，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蒙你所喜悦。天父，谢谢你，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祝福你的每一个孩子，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圣名，阿们。